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21章25到36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降临。一有这些事儿，你们就当挺身扬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儿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躲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儿，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13章11到12节，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又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分享主的话。
那在过去这个礼拜四呢，大家都知道是感恩节哈。
过去这个礼拜四呢都是感恩节。
希望大家都和家人朋友弟兄姐妹过了一个愉快又有意义的感恩节。
大家都同家人啊朋友啊过一个愉快有意义的感恩节。
那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我们就马上要庆祝圣诞节了。
一转眼呢又要庆祝圣诞节了。
那前不久呢我听到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牧师说。
前一阵子呢就听到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牧师这么讲。
他说在过去的很多年，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不少的电视台会邀请他。
过去呢电视台呢都会邀请他，在这个时候
就邀请他去讲圣诞节的这个专题，一个访谈，
就邀请他讲圣诞节这个课题。
但是呢他说从来这么多年没有电视台邀请过他去讲耶稣的再来。
但是呢从没人去邀请他讲这个课题，就是耶稣再来。
那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2000年前的诞生。
我知道圣诞节就是纪念主耶稣2000年之前的降生。
对于耶稣的诞生，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的事情来迎接他的诞生了。
对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不可以再做一些任何事情去再去欢迎去庆祝了。
因为那已经是早已过去的事情。
因为已经是早已过去的事情。
我们最多就是办一个圣诞晚会作为纪念。
我们办个圣诞晚会作为纪念吗？
但我们却可以为迎接主的再来做准备。
我们却是可以去为主再来去准备。
那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来准备自己呢？
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去准备自己呢？
准备自己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呢？
去准备自己去迎接主的再来呢？
这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但是又不够重视，甚至可以说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我哋咧就可能系忽略咗，但系佢系好重要嘅一个问题。
今天呢，借着路加福音21章的这段经文，
借着路加福音呢段经文，
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应当如何预备自己。
我哋睇下我哋点样去预备自己啊，
迎接主的再来，
去迎接主嘅再来。
那我想至少有三件事值得我们留意。
我哋谂下，最少有三件事嘅，我哋可以去注意。
我们要留心观望。
我哋留心观望，
我们要欢心仰望，
我哋要欢心仰望。
第三，我们要全心守望，
我哋第三咧要全心去守望。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经文当中的，今天我们不是从头读到尾哈，我们先读中间的那一段。
我哋一起去读呢个经文啊，中间呢一段。
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屏幕上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段圣经记载了主耶稣用无花果树的比喻啊，来讲自己要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段经文呢，主耶稣就用了无花果树去预表他将来要回来的事情。
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主耶稣两次用到看见、晓得或者看见、知道这个表达。
主耶稣就用了两次去讲到看见、晓得、看见、晓得去形容它。
那我在屏幕上已经给大家标出来说红色的，但是呢，第一句呢是12章20节，再稍微前面一点的经文也是用到看见、知道。
这段经文就用红色的去表现了出来。在21章20节之前咧，讲到知道晓得，
我们就看到在21章里面，这个看见晓得或者看见知道这个表达前后用了三次。
在这里咧就看到看见晓得看见知道咧，前后就用了三次。
你们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哈？
大家知道咩意思？
那这就是在反复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细心观察、留心观望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提醒我们要细心观察留心去观望周围的事情，
而且要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所观察的做出适当的回应，
或者我们随着我们看到的观察的去做一些的适应。
那上个月国语部的田丽姐妹带着她2岁的儿子 Charles 来上我们的慕道班。
上个月我们国语部的田丽姐妹带着他的仔仔 Charles 来到我们上慕道班。
我们每个礼拜天9点就在这个大堂里面上慕道班。
我们每个星期就在大堂上慕道班。
那他的儿子 Charles 很可爱。
Charles 很可爱。
见过的都知道哈。
你们见到的都见过的。
精力非常的旺盛，一动个不停。
精力很旺盛，周围动的。
但是呢，他时不时呢就会很好奇的看着我。
但有阵时候呢就经常呢就会睇住我。
那下了课呢，我就走过去，跟他们母子俩打招呼。
下咗课之后呢，我走过去同佢哋嘅妈妈同个仔去打招呼啦。
这个时候我看到 Charles 一下变得非常老实。
睇到 Charles 呢就睇到正面嚟睇啊，好老实咁样。
他不仅不乱动了。
又唔喐又唔动啦。
而且低着头。
又低住个头。
怎么都不正眼看我，
又唔打开眼去望我。
我说这么可爱的小孩怎么不看我呢？
点解咁可爱嘅小孩唔睇住我呢？
那我就去逗他，他也不看我。
咁我去逗下佢啦，佢又唔睇我噃。
我正在纳闷，是什么原因呢？田丽姐妹就过来跟我解释。
我就谂下咩原因呢？田丽姐妹就走嚟同我讲，
他又说，我儿子是看到你穿的这个蓝色衬衣了。
我仔睇到你着呢个蓝色嘅恤衫，
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一件啊。
就系今日我着呢件。
他说我儿子看到你穿蓝色衬衣的时候呢，
我个仔睇到你 穿着这件蓝色的衬衣出衫的时候呢，
他以为你是教会的警察，
他以为你是教会的警察，
所以他有点害怕，
有点怕了你
了。哦，我一下才明白过来。
哦，就现在就知道了。
哎呀，我真是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小 Charles， 把人家吓的啊，吓了那么多节课。
啊，我真的很对不起这个小朋友了，吓了这么多次。
那我正准备去告诉 Charles， 我不是警察，我是牧师。如果你不知道牧师是什么，你叫我叔叔就好了。
啊，我就是想告诉你听，我不是警察啊，是教会牧师啊，好好的。
那就是田里姐妹在旁边对我说。
啊，田里姐妹在旁边就跟我这样
说。哎，不过这样就好。
啊，这样就好了。
这样他还能收敛一点。
他就会收敛一点。
我领会了哈，一下就没有再继续讲话了。
啊，我领会了，就没有继续去讲了。
那对于这个两岁的小孩来说呢？
啊，对这个两岁的小孩子来讲，
在他小小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小小的世界里面，
他知道警察是有权力管人的。
他知道警察有权力去管人的。
你做坏事不听话，警察是可能是来处罚你的。
啊，做了坏事不听话呢，警察就会来捉你了。
Charles 对警察有这种敬畏。
Charles 对这个警察有敬畏。
而且因此呢，就变得很规矩。
因此呢，就变得规矩了。
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 想到一件事情。
我看到他呢，就想到了。
我们这些成年人呢？
我们成年人呢？
我们清楚地知道主耶稣随时都可能回来。
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几时都会回来的。
我们却缺乏对主的敬畏。
我们却缺乏了对主的敬畏。
我们在生活当中行为也没有什么收敛的改变的地方。
我们日常的行为啊，也都没有收敛，也都没有改变。
在刚刚读到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
人看见树发芽就应该知道夏天近了。
人看到树发芽就应该知道夏天近了。
因为树呢通常都是春天发芽的。
因为树呢通常都是春天发芽。
春天到了，夏天也就近了。
春天到了，夏天就近了。
那主耶稣用这个自然的现象呢，是来提醒门徒。
主耶稣用这个自然的现象去提醒门徒。
如果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了，就应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
如果你看到这些事渐渐咁近呢，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
那在马可福音就是屏幕下方的那段经文呢，就对应的经文说呢，是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马可福音呢度记载喺呢度睇到你哋几时睇到呢一个嘅征兆咧？你就知道人子近啦，正在门口咯。
那么这些事是哪些事呢？
咁呢啲事系咩事咧？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上下文。
我哋睇住呢个经文。
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看看马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有圣经嘅你可以翻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讲到刚才这个无花果树比喻之前。他还讲了什么？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无花果这个比喻之前讲的什么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预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烧毁。
我们看到主耶稣预言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摧毁。
接着主耶稣预言了他自己再来之前的预兆，
是预言他自己再来一个的预表。
在这一段经文呢，他也提到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亦都提到一个我哋好熟悉嘅经文，
那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就系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又有可怕嘅异象同埋大神迹从天显现。
那基督徒也要大受逼迫。
基督徒亦都被大受嘅逼迫。
那主耶稣接着还预言了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毁。
主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呢个城被毁。
那主耶稣告诉门徒，当人看到这些预兆的时候，
主耶稣提醒门徒，将当人睇到呢个预兆嘅时候，
就应该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就应该知道主再来嘅时候近啦。
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很多都已经成就了。
其实呢啲预言好多都成就咗。
比如耶路撒冷被毁，
例如耶路撒冷被毁，
圣殿被毁，
圣殿被毁，
还有其余的很多预兆，
其他的预兆，
比如经文提到的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这些，
经文里面讲话战争啊、瘟疫啊各样嘢。
在主复活升天之后，这两千年一直都有出现。
喺主复活之后，二千年再再咁出现，
而且越来越频繁，
越嚟越嘅频繁。
所以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来。
所以主耶稣几时都会翻嚟啊？
而且主来的日子一定是越来越近了。
而且主翻嚟嘅时候越嚟越近啦。
那在过去的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呢，我们每一位都亲身经历了在过去两千年都没有过的瘟疫。
我们在座当中或者各位都经历过在二千年里面都没见过有这样的瘟疫。
而且瘟疫对人类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个瘟疫对人类这么大的影响。
无数人在这场瘟疫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无数的人在这个瘟疫里面失去了。
失去了他们的家人朋友。
失去了家人朋友。
全球的经济因此受到重创，
全世界的经济因此受到重创，
连奥运会都因此延期，
连奥运会都因此去延期。
而此时此刻呢，疫情仍然还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蔓延。
此时此刻呢，瘟疫呢在很多国家地区去蔓延。
你若看新闻，可能又注意到有新的变化，是吧？
你看到新闻是不是又知道有新的变化呢？
我看你们很多在点头。
我看到大家都点头，
可能有些不知道，那是因为在前几天呢，又刚刚在南非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变种病毒，叫奥密克戎。
前几天呢，就在南非就发现新的变种病毒，叫做奥密克戎。
前段时间我们本来看到这个疫情慢慢下去，特别夏威夷也慢慢缓和，以为这个疫情可能再过几个月，可能明年上半年可能就会要结束了。
前几天或者前一阵咧，睇到可能呢个疫情慢慢平复，到不久嘅将来可能会消除嘅时候咧，而家又再翻翻嚟。
现在真是不知道这个疫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现在咧真系唔知道呢个疫情到几时先至去结束。
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主耶稣的话。
弟兄姊妹，我哋真系亲眼去睇见、亲眼去听见。主耶稣的说话，
什么话呢？
咩话呢？
多处必有瘟疫，
多处必有瘟疫。
那我们就该知道，这是主再来之前的预兆。
我哋都知道呢个系主再来一个嘅预兆。
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主再来嘅日子好近啊！
今天我们在盼望疫情早一点结束，
我哋盼望疫情快啲嘅结束，
盼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尽快恢复正常，
我哋盼望我哋生活快啲回复正常。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盼望过主的再来呢？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盼望过主回来呢？
我们有没有为了主的再来做些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为主回来去做好准备呢？
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疫情，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我们人生的规划又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改变呢？
我们这么大的疫情，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作出相应的变化呢？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觉得，
要把眼前看见的这些事情说成是主再来的预兆，多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如果将这个日常发生的事情就讲话是主再来的预兆，有些是很难相信。
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常常小信的。
主耶稣知道我们经常都很小信，
我们信心不足的，
我们有信心不够。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在比喻的最后呢，主耶稣特别说了一句话。
所以在这个比喻之后呢，主耶稣再讲一句话：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就表明他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实现，
就讲明他讲的话一定会兑现。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多处必有瘟疫的预兆。
我们今天去见到多处必有瘟疫这个的预兆。
难道我们还不晓得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吗？
难道我们还不相信主的话，主就来回来了吗？
我们戴口罩都戴了快两年了，
我们戴口罩快要两年了，
还觉得主再来是遥不可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吗？
还觉得主再来是遥不可及，不可以相信的事情吗？
上个礼拜六，我和洪川参加了这个活石团契在海边的一个送别活动。
上个礼拜我和洪川去到海边参加活石团契这个送别的活动。
一位来夏威夷念书的弟兄说，
一位来到夏威夷念书的弟兄说，
夏威夷很好，
夏威夷好好，
但我更喜欢四季分明的地方。
但我更加喜欢咧四季分明的地方。
夏威夷呢，一年四季都差不多。
啊，夏威夷咧，一年都冇咩变化，
感觉不到什么变化，
都感觉唔到咩变化，
而甚至都感觉不到时间，
又感觉唔到时间，
好像我们是与世隔绝的，
又好似与世隔绝咁。
那我以前在这儿读书的时候，读了不到两年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体会。
以前在这里读书读到差不多两年的时候都感觉到差不多。
那我相信这也是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的体会，
又觉得是可能在座当中弟兄姐妹的感觉。
但我们里面，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体会呢？
我们想想我们内心里面属灵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当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
我们信了主好多年了，
我们会不会也进入到一个四季如夏的人间天堂呢？
我们又会不会去到一个四季如春这个的属灵天堂呢？
四季早已变得模糊，
时间又模糊了，
我们看见树发芽，但已经不能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我们看到 树发芽，居然不会知道夏天近了。
我们看到各种的预兆，
我们看到各种的预兆，
却不晓得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却不知道主再来的预兆近了。
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的比喻，
主耶稣藉着无花果的比喻
提醒我们要留心去看，
提醒我们要留心去看，
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
要看下周围发生的事情。
民要攻打民，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的震动，
地要大大的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这些预兆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
这些什么预兆我们看了很多了，
甚至正在经历，
甚至是经历当中。
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
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
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就晓得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主回来近了。
那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是欢心仰望他的再来，
我们看到事情应该是我们欢心仰望的。
这是第二点，我要
就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
我们一起读下一段的经文，
一起读这段经文，
一起来。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人事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经文在这里是为我们描述了主耶稣再来时的景象。
这段经文呢就描述了主再来的现象。
之前我提到我们即将要庆祝圣诞节了。
前一我讲过呢就将要庆祝圣诞节。
那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是圣诞节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到我们世间。
那时的主耶稣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的一个婴孩。
那时呢主耶稣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这个地方。
是一个需要24小时他的父母随时看护他的一个小孩子。
是24小时都要父母去照顾他的一个小婴孩，
一个非常柔弱的生命，
一个很柔弱的生命。
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但主耶稣第二次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
他却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威严和能力来到我们当中。
他就是以万王之王这个万主之主的威严来到我们中间，
在众天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当中，
在众天使的陪同中来到我们中间，
是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大荣耀中坐在他的宝座驾云降临，
就我们难以去想象的大荣耀当中坐在云彩当中驾云降临，
完全不一样的场景，
完全不一样的场景，
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目的，
亦都话完全唔一样嘅目的。
主耶稣第二次来是为审判而来。
第二次主耶稣翻嚟系为审判而来。
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对未信主嘅人嚟讲，
那就是世界的末日，
系世界嘅末日，
是大难临头的日子，
系大难临头嘅，
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
圣经这里说，人要吓得魂不附体。
圣经里面讲话，人要吓得魂不附体。
而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又是怎样呢？
对我哋信主嘅人又点样呢？
经文说，就当昂首，挺身昂首。
圣经里面讲话，应当挺身昂首。
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因为我哋得赎嘅日子近了。
挺身昂首就是迎接主。
挺身昂首就系迎接主。
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挺起胸膛，抬起头。
这个动作呢，就是挺起胸头去仰起头，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驾云降临。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驾云降临。
为什么要仰望呢？
为什么要仰望呢？
仰望是因为有盼望。
仰望因为有盼望。
而盼望是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盼望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救恩。
我们已经得到救恩，
那是我们里面的灵魂得救，灵魂被赎。
我们是里面的灵魂得救，里面的灵魂得赎。
但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
但我们的肉体还没得救，
还在罪当中，
仍然在罪当中。
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肉体就仍然是软弱的，
我们的肉体仍然软弱，
是会有疾病的，
是有疾病，
是污秽的，
污秽的，
是会犯罪跌倒的，
会犯罪跌倒的。
只有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
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
或是在有生之年就遇到主再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有生之年如果遇到主再回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
我们要得到这个全新的身体。
那时就是我们彻底得救彻底得赎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彻底的得救彻底的得赎的时候，
那是一个脱离罪从罪的权势下被救赎出来的身体，
是脱离罪罪恶捆绑这个得赎的身体，
是一个健康的不再生病的身体，
健康的不再生病的身体，
是一个不再犯罪的荣耀的身体，
一个不再犯罪荣耀的身体。
我们从此也不再被任何的病痛各种的罪所捆绑，
从此不会再被病痛罪去捆绑
所折磨
折磨。
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在身体上在精神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或者说软弱的。
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在身体精神上都有病痛被折磨的。
我们每一个人无一例外，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都在衰败。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体一日一日这样去衰败。
我们从生下来就走向死亡，
我们生出来就走向死亡。
我们的眼光如果只是停留在今生上面，
我们的眼光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今生上面，
我们的眼光如果不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上，
我们的眼光不定睛在主再来这个事情上，
不定睛在复活和永生上面，
不定睛在复活和永生上面，
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没有，
甚至是令人绝望的，
甚至是令人绝望。
可能你今天身体还不错，
今天你可能你身体不错，
生意也还不错，
做生意都不错，
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些事情就会知道。
但感谢主，我们知道，
但感谢主，我们知道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荣美的复活的身体。
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复活荣美的身体，
有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
完全圣洁的生命。
身体得赎的人，
身体得赎的人，
也包括那些已经安息主怀的信主的人，
也都包括那些已经安息主怀的信主的人。
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的，
好像帖撒罗尼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讲，
我们可以一起读，
一起读啊。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将会见到那些先我们一步 离开世界的信主的亲朋好友。
感谢主，我哋将来会再见到先我哋一步去到主嘅怀里嘅呢啲弟兄姊妹。
也包括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哋嘅弟兄姊妹。
就像我们亲爱的周姐。
就我哋亲爱嘅周姐。
我们亲爱的安东。
亲爱嘅安东。
我们华阿姨、柯少英姐妹。
华阿姨、柯少英姐妹。
王启良、王伯伯。
王启良、王伯伯。
我们小兵弟兄。
我哋嘅小兵弟兄。仲有好多啦。
想到主再来的时候。
想到主再翻嚟嘅时候。
我们又可以见到他们了。
我哋又可以见到佢哋啦。
而且他们是完全健康的一个身体。
而他们完全健康的身体。
我们对主再来就会更有盼望。
我们对主回来更有盼望。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们还会面对面见到天父上帝。
我们那时候就会面对面见到天父上帝。
见到我们的主耶稣。
见到我们的主耶稣。
见到保罗。
见到保罗。
见到提摩太。
见到提摩太。
见到约翰。
约翰。
见到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
见到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你盼望主驾云降临的那一天吗？
你等不等到盼望主耶稣驾云降临那一天？
你盼望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吗？
你盼不盼望与主面对那一天？
Fanny Crosby 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赞美诗的作者。
芬尼克罗斯比是很著名一个创作圣诗的一位的姊妹。
他虽然是一个盲人，一生写过超过8000首的赞美诗。
他虽然是盲的，但他一生里面就创作了8000首的诗歌。
这个 PPT 上的有福的确据，确据基督属我，是我们华人很熟悉的一首赞美诗。
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是我们华人基督徒里面很熟悉的一首诗歌。
很多的赞美诗呢，在今天的很多教会，不同宗派的教会都还在被传唱。
这个赞美诗呢，很多教会不同的宗派的教会都会唱的。
所以有人呢又称她为是盲人圣诗皇后。
就有人呢称她为盲人圣诗皇后。
当 Fanny Crosby 只有6个星期大的时候。
当芬妮她大约6岁大的时候，6个星期大的时候。
他父母看见他的眼睛有点不对劲。
父母呢就看到他的眼睛好像有点不妥。
但是 六个星期、很小的小婴孩。
只有6个星期很小的小婴孩。
当时他们是住在纽约州的 偏僻的一个农村里面。
当时他们住在纽约州一个偏僻的农村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医生啊，这些医院这些。
根本都没有医生啊，没有医院这样的设备。
好不容易到处 找到了有一个人说他是医生。
好难好难，咁样先揾到一个人话系医生，
就马上就请他来帮助他们的女儿来医治他的眼睛。
就立刻咧就想请佢嚟医这个嘅小婴孩。
哪知道这个医生后来发现是一个假冒的冒牌的医生。
谁知道嗰个叫做医生咧系假冒嘅，系假嘅。
他给他敷了很多的一些的药。
服咗啲药，
那他就很不舒服。
又好唔舒服。
那长话短说，几个月以后呢？Fanny Crosby 就永远失明了。
长话短说，就在几个月之后，芬妮就是盲了眼。
他长大以后呢，有一位心怀善意的一个牧者，去看他，就对他讲。
长大之后呢，有一个善心的牧者，去跟他讲。
那个牧者看到他非常有才华。
牧者呢，就看到他很有才华。
他就感叹说。
很感叹地讲。
我真为你感到遗憾。
真是为你感到遗憾吗？
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恩赐，
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恩赐，
却没有给你一双明亮的眼睛。
但是呢，就没有给你一双明亮的眼睛。
但 Fanny Crosby 她的回答没有丝毫的遗憾。
但是 Fanny 呢，她的回答没有一点的遗憾。
她这样说，
她就这样说，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因为当有一天我在天堂的时候，
因为当有一天我在天堂的时候，
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脸，就是我的救主的脸。
就是第一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就是我的救主的面。
当我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
当我有一天去天堂的时候，
将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张脸，就是我的救主的脸。
第一次我看到的这张脸就是我救主的面。
这是多么大的盼望，
是几么大的盼望，
多么大的信心，
这么大的信心。
面对人人都不愿意面对的意外，
面对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意外，
Fanny Crosby 能如此的乐观，
回来这么乐观，
能如此的平静安稳，
是这么平静安稳，
那就是因为他心中有见主面的盼望，
因为他心中有见主面的盼望。
感谢主，因着我们身体得赎的应许，
感谢主，我们身体得赎这个的应许，
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
我们活得有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眼光放在主耶稣再来的盼望上，
帮助我们将这个眼光再放一次在主再来这个盼望上，
以至于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仍然可以是欢欢喜喜的充满盼望。
就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困难困境的时候，我们都欢欢喜喜地有这样的盼望。
昨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
昨晚我收到个电话，
说今天一早我们要是 苏大姐要我们去接她来教会。
苏大姐呢也希望我们接她教会，
因为通常如意姐妹是她的司机了，那今天如意姐妹好像是要教那个儿童主日学还是什么。
如意姐妹呢通常都是接送的，但是今天好像是要教主学，
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接着苏大姐一起来的教会。
一早呢我们接到苏大姐来到教会，
那在车上她就坐在后面跟我们分享，
在车里面就坐在后座呢就跟我们，
她说她最近读上帝的话她非常的喜乐，
她说的是最近读到主的话很喜乐，
他觉得上帝的话真的对他太有帮助了。
他读到上帝的话真的对有帮助。
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
对我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主耶稣说有一天我复活的时候会有一个完好的身体，
就看到当将来我复活的时候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那我一想到我以后见主面的时候，
我看到我想到将来要见
主，我当我有复活的时候，
我就将来要复活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完全是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我的身体就完完全全健康了。
而且他还说我到时候就是一个美女了，
当时呢到时我就是美女了。
主耶稣要我们留心观察这个世界，
主耶稣要我们留心去观察这个世界，
要知道他再来的日子近了，
要知道他再来的时候近了，
他要我们欢心盼望他的到来，
他要我们欢心去盼望他再回来，
因为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也近了，
因为我们身体得赎已经近了。
在接下来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又提醒我们，
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又看到主耶稣提醒，
在来以前呢，
在他回来之前呢，
在主耶稣来以前呢，我们应当潜心守望，
在主耶稣再回来之前我们要潜心守望，
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来守望，
或者一个敬虔的心来守望。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个最后经文，
一起来，我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平常说到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平时讲到主再来的时候，
可能不少弟兄姐妹都会觉得，哇，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日子。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到，这个遥不可及的事情。
或者想到主再来就很高兴。
又或者想到主回来，好高兴。
这个也没有错。
这都没错。
我们就想到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我看到这个是欢喜快乐的事情。
但是呢，有可能我们因此就没有那么警醒。
我们很可能因此就没那么警醒。
然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主再来的日子不但是可以忽然来到的，
主再来的日子不单止是忽然来到的，
而且主再来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
主再来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我们在主面前是有可能站立不住的，
我们在主面前有可能是站立不
住。大家注意这段话，主耶稣不是讲给这个非信徒的，
但这句话不是讲给非信徒的，
这个时候站在耶稣面前的是他的门徒，
这个时候站在主耶稣面前，
他说的你们是门徒，
他们说你们是门徒，
不是你们这些不信主的你们要灭亡，
不是说你不信主的要，
他是讲你们这些门徒你们要注意，
他们说你们的门徒
你们要警醒，
你们要警醒。
而且在二十一章二十六节说到，人想到那将要临到的事情，就吓得魂不附体。
喺二十一章呢度话，你哋啊遇到咁嘅事情咧，就吓到魂不附体。
主再来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主再来嘅时候，对有啲人嚟讲系好可怕的。
那到底有多可怕呢？
究竟有点可怕呢？
我们要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的一些相关的经文。
我哋睇下马太福音二十四啊咁样嘅经文，二十五章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
啊，下一个，我们读上面一段。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节，啊，很多的内容都讲到主再来。
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都讲到啊，主再来。
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
主耶稣讲到咧，我哋要警醒。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到，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在哪一天来到。
那他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读了，有一些人会被撇下的。
啊，刚读到有些人会被撇下的。
取去的人就是那些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
啊，其余的呢就是警醒等候的人。
就像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 前书四章十七节说的，
就讲到帖撒罗尼迦 四章十七节这样说，
这些人会被提到云里，
这些人会被提到云里，
被取走，
被提走的，
在空中与主相遇，
在空中与主相遇，
而且要和主永远的同在，
或者是和主永远的同在。
而被撇下的人呢？
被撇下的人呢？
他们是什么下场呢？
他们什么下场啊？
他们会被吓得魂不附，
他们会吓到魂不附体。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说，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就是耶稣针对那些觉得主不会马上来的人讲的。
主耶稣是针对那些信徒马上醒觉的人的。
而且因此呢，就放纵自己行为不警醒的人说的。
又或者是放纵的不警醒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下。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起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令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请大家要特别留意“重重的处置他”这几个字。
我请大家留意“重重的地处置他”这个几个字。
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在这里的翻译呢是非常委婉的。
中文和合本去翻译呢是好委婉的。
对即将要来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委婉讲的。
将来要来这个惩罚呢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容易去明白的。
虽然说了是重重的处置人。
其实讲的是重重的去治他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怎么样，可能一点都不觉得吓人是吧。
你大家听咧就好似一啲都唔系好吓人嘅。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吓人，我可能比较麻木，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吓人。
我唔知道你点谂啦，我自己就比较麻木，都唔觉得系好吓人。
那这句话的原意呢？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用小字放在了一个括号里面，放在这几个字的后面。
这个原文里边咧，你睇下和合本里边有几个小字就放喺里边就讲。
手机声音就像在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个小字。
这个你看下这几个小字，
这个小字说把他腰斩了。
这个小字就是说把他的腰斩了。
腰斩是古时候 中国的一个刑法。
腰斩呢是中国一个古法，
从你腰把你横着切的一切为两段。
将一个人呢连腰这样斩去两边，
也就是把这个恶仆要切成两段，
就是要将这个恶仆切去两边。
刚才我在英文堂讲到，
刚刚我在英文堂，
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问题。
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的英文就直接写了 cut him in pieces
因为英文堂里面我们讲的就是 cut him in pieces
清楚明了
清楚明了
很可怕
很可怕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你不要说自己经历看你想你看到这个场景都会 很可怕
你就不要说就算想想看到这个场景都可怕
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的行为、
啊、求主帮助警醒我们自己行为
随时准备主的再来
随时准备主回来、
啊、在马太福音刚才那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你就看接下来就讲十个童女的比喻了
在马太福音、啊、如果你有圣经就看到以后的、啊、十个童女比喻
那我们就不读了那段比较长
啊、比较长我们就
但我想这个故事我们以前、啊、讲到过、
啊、这个故事我们都讲过了
那我们记得在那个比喻当中主人对五个愚拙的、啊、不警醒的不预备灯油的、啊、那些童女是怎么说的呢、
啊、主他讲说这五个童女、啊、愚拙的不警醒的不预备灯油的主怎么去对他们呢
他先是把门关上、
啊、把门关了
把他们关在外面
将他们关在外面
然后说我不认识你们
然后说我不认识你们
同样的
同样呢
在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的比喻就是接下来那个比喻当中、
啊、继续呢就是说五千两一千两一千两这个比喻里面呢
那个拿了一千两银子却又懒又饿的仆人的结局是怎样呢、
啊、那个拿了一千两那个、啊、又懒又饿的、仆人他怎样呢
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
就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
跟刚才这个恶仆同样的下场
跟这个恶仆是一样的下场
那成为主不认识的人、
啊、成为主不认识的人
成为与主隔绝永远不能与主在一起的人
同、与主隔绝不能够同主一起的人
是多么绝望的人生
是几咁绝望的人生
求主帮助我们时时警醒
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警醒
常作准备，
常作准备，
殷勤做工，
殷勤作工，
迎接主的再来，
迎接主的再回来。
那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我们看到主回来的是审判的日子。
所以在今天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又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
啊，最后经文里面，主耶稣提醒门徒，又提醒我们，
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等候主再回来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因为如果不谨慎
因为不谨慎
我们的心就因贪食醉酒被今生的思虑被缠住了被累住了
我们的心就会被、啊、贪食醉酒、啊、被今生的思虑去累住了去拖走了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中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里面
他说有些人的神就是他自己的肚腹
他说有些人的神就是他自己的肚腹
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贪食醉酒
贪食醉酒
表面上看可能只是我们人长胖了一点喝醉了一下、
啊、表面来说就是我们、啊、平时醉一下啦吃多一点啦
但这就反映我们里面生命出了问题
但是这样就反映了我们生命出了问题
就是体贴肉体
就是体贴了肉体
过分的追求去享受
过分去追求去享受
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为自己的肚腹为神
如果我们自己这样放任自己
或者我们放任了自己
一次两次
一次两次
三次五次
三次五次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呢
我们里面爱主的心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里面爱主的心就越来越少了
我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开几个小时的车去一个网红餐馆去聚餐、
啊、我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有弟兄姐妹就揸几个钟头的车去到一个网红的、餐厅去聚餐
就是在网上 很出名的一个餐馆可能是新出现了我不知道粤语会不会讲网红餐馆、
啊啊、基本上在网上面就很出名的或者弟兄姊妹都会讲话是网红的餐馆
那他们把食物的照片呢大家想象得出来都发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啊、他将这个食物的、餐馆、啊、都发在这个、
但如果要
团体圈里面
如果说到要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但是讲到要、邀请他参加、教会聚会
常常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就话咧三天就打鱼，两天就晒网，
或者总是说自己非常的忙，
就讲到咧哎呀好忙啊。
我自己很少喝酒，
哦，自己好少饮酒，
偶尔可能喝一些啤酒，
啊或者咧就饮啲啤酒啊。
那都是有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喝一下。
就话弟兄一齐嘅时候咧，就饮啲啦。
但我胃口很好，
但系我咧胃口好好喎，
或者比较好吧。
又话比较好啦。
我发现现在比起好多人，我已经不是那么好了。
啊，又或者比较一下咧，而家咧就唔系咁。
所以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就怎么样，就吃多了一点。
但有时咧唔小心就食多咗。
特别红川有时候做的菜非常好吃。
就系咧红川咧就煮嘅菜咧好食。
我都觉得不应该太怪我，
又或者不应该太怪我噃。
有时候在家里我觉得饿了，
又或者家里边咧我就觉得肚饿咯，
我就去柜子里面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啊，冰箱里面打开看看有没有可以热一下吃的。
又或者喺个柜里面睇下，喺雪柜里边去抄下有咩可以食。
在一边红川如果被他看见，他一般会讲。
啊，就被红川咧睇到就会咁样讲啦。
才吃了饭怎么又饿了？
啊，啱啱食完饭又肚饿啦。
啊，我很无辜啊！我说我真饿了。
啊，我真系无辜啦，我系肚饿噃。
啊，这时候红川通常会说：
啊，红川咧就会咁讲，
你这个不是饿，
你呢个唔系饿，
你这个是馋。
啊，你呢个系
馋嘴，
馋嘴即系刁嘴。啊，都可能咧刁嘴，或者
好食，
好食啊，好食。喂食，喂食啦！
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啦
！I got it。
我都知啦。
所以呢，我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我自己。
所以我喺讲台上边分享咧，都系提醒我自己。
真是求主除去我贪食好吃对我的这个辖制。
啊，求主咧就怜悯我呢、这个贪食好食呢一个嘅辖制。
但是我们今天越来越多人非常注意身体。
今日我哋越来越多人去注重身体。
确切地说，注意养生，注意保养身体。
就注意养生啊，保养身体啊。
可能根本就没有贪食醉酒的问题。
但系又冇贪食醉酒嘅问题。
但是他们可不可能在其他的方面也出同样的问题呢？
但系会唔会喺其他嘅问题，系其他嘅事情都出咁嘅问题呢？
也会像贪食好酒一样被这些心被累住呢？
又或者贪食好酒咁样嘅近似去被累住呢？
比如今天我们最常见可能就是手机 iPad 不离手。
啊，最近咧就或者睇到手机唔离手，
或者我们常常挣了已经挣了不少钱了，还是觉得不够用。
又或者赚咗钱啦，又觉得唔够用，
我们还想去挣更多钱。
我哋或者要赚更多
钱。一周七天我都要上班。
啊，一日七日都要翻工。
哦，我们常常也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不同的养生之道。
又或者日日都要去学习唔同嘅养生之道。
做什么样的运动啊？
啊，做咩嘅运动啊？
用什么样的保健品呢、
啊？又或者买咩保养品、啊？
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啊？
或者护肤品啊？
我们越看重这些事情，
我哋越看重呢啲事情，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越围绕这些事情。
我哋嘅心思意念咧就围喺咗呢个事情上边，
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就被这些今生的思虑给缠住了。
不知不觉咧就被呢啲嘅事情就去缠住我哋。
这些事就慢慢成为我们的神，
呢啲事咧就慢慢成为咗我哋嘅神，
成为我们的主，
就成为咗我哋嘅主。
那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嘅时候，
我们在他面前就可能是站立不住的。
喺主嘅面前咧，我哋可能系咁样站立不住咯。
主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说，
主耶稣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说，
他来的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
他回来的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来到我们。
我们知道网撒在水里的样子，
我们看到网一撒到水里面，
小时候我住的地方经常看见有人撒网的。
小时候我住的地方就经常看到人撒网，
一撒下去网就慢慢沉下去，
一撒下去网慢慢沉。
下面的鱼如果不警醒的话，
下面的鱼如果不警醒呢，
还是在那个地方埋头苦干，一直的吃啊吃的东西的时候，
又或者在那里继续埋头苦干在那里搵食食啊食啊的时候呢，
还在那儿漫不经心找虫吃的时候，
又或者漫不经心去搵虫吃的时候，
网一旦落到水里，
网一度咁样落到水里边，
一收网，
一收网，
这些鱼就会一网打尽。
嗰啲鱼咧就被一网打尽，
没有逃的可能，
冇被逃嘅可能。
主耶稣在这里就在警告我们。
主耶稣喺呢度就系咁样话俾我哋听。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肉体的享受和今生的思虑上面，
啊，我哋只系放喺今生嘅啊享受或者呢啲嘅思虑上边咧，
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无处可逃。
啊，主再来嘅时候，我哋一定系无处可逃。
主耶稣不光告诫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啊，主耶稣话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
他还吩咐我们要时常的警醒。
亦都吩咐我哋要时刻警醒，
要常常的祈求祷告，
要时刻祈祷等候。
或许我们很多人觉得，
或者我哋好多人咁样都识得噶，
都过了两千年啦，主都还没有来啦，
都过咗二千年啦，主都唔翻嚟啊！
我们这辈子他也不一定会来啦。
我知道我一辈子都睇唔到翻嚟啦。
还记得那个恶仆吗？我们刚刚读的。
啊，再读记唔记得我哋头先讲嗰个啊恶仆啊？
但是弟兄姐妹们，两千年前主这句话是两千年前主耶稣说的。
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呢句话系主二千年前讲嘅。
如果现在两千年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而家二千年都过去啦，
他来的日子是不是更近了呢？
佢翻嚟嘅日子系咪更近啊？
比当年近了两千年。
比当年嘅仲近咗二千年啊！
你会不会觉得主耶稣更是随时都会来的？
你知唔知道主耶稣随时都会翻嚟啦？
甚至我们讲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我哋而家讲到嘅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对等公车有没有经验哈？有没有等过公共汽车？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等过呢个巴士啊？
那特别是等那种不准时的公共汽车哈。
啊，尤其是等嗰啲又唔准时嘅巴士，
在中国的这个公共汽车常常都不准时。
啊，喺中国咧，巴士咧就公车咧就唔系好。
十多年前我来美国来夏威夷读书。
啊，十几年前我嚟到美国夏威夷读书。
我在这边当学生，我要坐公车去上学。
啊，喺呢度当学生咧，要坐啊公车巴士翻学。
那我发现，我很惊讶地发现美国的公车居然也不准时的。
啊，我咧居然发现美国嘅巴士啊公车都唔系好准时噃。
那经常要等车。
经常咧都要等嘅。
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只要我们等车呢，一定就非常的警醒。
啊，如果我哋一个人等咧，通常都会好警醒嘅，
因为生怕错过。
因为咧就怕错过咗呢班车，
就算我们手机不离手，都一直看着那边车有没有来。
就算我哋手机唔离手咧，都要经常去望住架车嚟唔嚟啊。
那我们大部分人会站在那个站台上，会一直望着这个车要来的方向。
啊，大部分人咧都会喺嗰个巴士站咧就睇住嗰个车要嚟嘅方向，
或者频频抬头去看那个方向。
啊，又或者抬头去望下嗰个方向，
巴不得越早看到它越好。
巴不得越早看到它就越好。
那个公车还是一个小点的时候，我就看到它了。
将这个公车还是一个远离一个点点的时候，我就看到它了。
我就马上做好上车的准备了。
我就做好这个上车的准备了。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还不排队的，你要准备好要骑车了。
尤其是好像在中国大陆就不排队，你要随时准备上车。
那有时候等车呢，等到很久车都不来。
但是很久呢，很多时候等来等去车都没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想放弃了。
啊，咁样咧，我哋就想放弃啊。
特别如果我们不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打个的嘛，今天就叫个 Uber。
啊，或者我哋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就 call 下 Uber。
或者身体好，就多走几个 block 几段路，然后去到另外一个车站坐另外一趟车嘛。
又或者身体好啲咧，就走去另一个车站坐第二班车可能会快啲。
但是每每我们想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我们想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非常犹豫。
我们有的时候会犹豫啊，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等着这辆车等了这么久了，它可能下一秒就要来了。
我们等了这么久，就可能下一秒就会来了。
主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主再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两千年过去了。
两千年过去了。
我们这些信徒等他 等主再来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们的信徒等主回来等了很久了。
他随时都可以来，
他随时都会回来。
就像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说的，
就好像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里面讲，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现在呢就是趁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 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因为我们的得救现今是比初信的时候更加近。
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主再回来的时候更加近。
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
我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祷告。
我们要虔心守望。
我们的要虔诚的守望。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什么工作都不要做。
就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每天只要读经祷告就好了。
每日读经祷告，这样就可以了。
曾经有人问这个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
曾经有人问这个卫理公会创办人约翰卫斯理。
如果你知道明天主耶稣会来，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明天会回来，你会做什么呢？
卫斯理这样说。
卫斯理这样说。
晚上。
夜晚。
我会照样去睡觉。
我照样地睡觉。
早晨我会照样地醒来。
早上呢照样翻醒嚟，
照常去工作，
照常去工作。
因为我希望主再来的时候，
我希望主再翻嚟嘅时候，
他看到我正在做他想让我做的事情，
佢应该睇到我他想我做嘅事。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
唔单止系工作或者休息，
卫斯理的一天都是在为主而活。
卫斯理咧，佢每一日都系为主而活嘅，
任何事都是为主做的，
任何事都系为主而做。
一边做一边等候主再来，
一边做一边等候主再翻嚟。
啊，随时都可以面对主的再来。
佢随时都可以面对主再翻嚟。
感恩节刚刚过去，
感恩节啱啱过去咯。
我知道很多家庭都为这个节日，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我知道咧，家庭咧就为咗呢个感恩节做咗好多准备。
有些人可能花了很多个小时烤火鸡，
有多人咧就花好多时间去烤火鸡。
有些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把 家里面布置一新，
又或者将呢个屋企咧布置一新。
也有些可能提前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就已经请好了假，预备了跟家人要出去旅游。
又或者有人咧，几个月之前、几个星期之前就请咗假，预备同屋企人去旅行。
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或者我哋觉得
火鸡烤得不够入味，
火鸡咧亦都烤得唔够入味，
有没有啊？
有冇啊？
觉得火鸡烤得干了一点，这个汁水不多。
火鸡咧又干咗啲，又唔够汁啦。
或者说家里的布置今年的，哎呀，节日气氛不够重。
又或者家里边嘅布置咧又好似唔够气氛。
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觉得，哎呀，今年订的这个旅店的房间不太满意。
又或者今次旅行呢一个房间你又唔系几满意。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在想，明年我们可以做哪些改进。
又或者我哋谂下，明年有啲乜嘢可以改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嘅弟兄姐妹，
主耶稣的再来，就像下一个感恩节要来一样的真实，
就好似下一个感恩节要嚟嘅咁样嘅真实。
只是感恩节的时间是定的，
其实咧感恩节嘅时候系定咗。
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
主再翻嚟嘅时候，冇人知道。
但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的任何一天。
有可能是我们有生之来的任何一天。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做好准备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为今天这段宝贵的话语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为了今天宝贵话语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属天的眼光。
能够有属天的眼光。
去仔细观察，去留心观望周围发生的事情。
去仔细观察留心嘅察看周围嘅事情，
让我们真是晓得主你再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哋真系要想到主你翻嚟嘅日子越来越近啦。
我们得赎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
我哋得赎嘅日子越来越近啦。
我们因此也可以欢心仰望主你再来的日子。
我哋因此咧就欢心仰望主你再翻嚟嘅日子。
求主也怜悯我们的软弱。
求主亦都怜悯我哋软弱。
我们的小信。
我们的小信，
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帮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能够时时警醒，
能够时刻警醒，
常常祈求，
常常的祈求，
虔心守望，
诚心的守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